这个纲次啊里面的内容啊，可能较为挑战。我们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啊，给我们有光照，也给我们有爱心，让我们能够用平衡的爱心跟真理来研究我们所接触到的教义。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今天这课讲到 providence 啊，providence 呢，我先把providence 这个字眼呢，圣经上没有这个字眼，像 trinity 一样，圣经上没有这个字眼，但是是有这个观念啊。它圣经上的一个概念，一般的中文翻译呢，都是翻译成为社户护理设立啊，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字眼。它主要是讲到管制，或者是讲到保护管理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那么我翻译的时候，我是用的中国这个字眼"天命"来表达。因为天命的字眼是出现在大学和中庸啊，这都是儒家经典里面的字眼，不是说这两个概念一样，而是说，中国天命这个字眼是跟 providence 有很多地方跟它是非常靠近的，特别是讲到说神的定规啊，神要这样的安排，因为providence 也有安排的味道在里面。好，我想就是一个翻译字眼啊。那么，当然，系统神学里面讲的天命跟大学中间讲的天命内容，不会一样。就像圣经里面我们和本里面讲的天堂，跟中国人所讲的天堂或地狱，字眼是一样的，但是内容是不一样的啊。那这个教义，跟创造是有关，因为第十五章呢，我们讲创造，那这一章讲天命，为什么？因为神创造天地，然后呢，神并没有走开，神继续他的工作，所以天命的工作是继续神创造的工作。那么，假如神创造就走开的话，他就钟表匠，那圣经上的神论呢，就变成了。类似泛神论啊，因为那样的神是他不介入，他只是离我们非常非常的遥远。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天命跟神的创造是连贯的，目的要达成神的旨意。神创造了天地以后，他要达成旨意是让天命继续的去一步一步的去。啊，去好像跑接力赛一样，能达到神终极的目的。好，这个天命的定义呢，在这本书上呢，他是这样说：他说神持续参与在他的造物之中。啊，那么就说神创造以后，他持续的参与，这个持续的参与呢，就叫做 providence。那神怎么样参与呢？他这里啊，定里面就甚至把主要内容都包含进去了。三个啊，第一个是保守 （preservation），第二个呢，是协同啊 （concurrence），协同 （concurrence）。第三个是 government，或者是管制或有那个导引的味道在里面哈。所以神保守他所创造的万有，创造了以后，神要把它拖住啊，不然这万有就崩溃了，或者是散掉了，等等啊。第二方面呢，就是神所造的万有，神要使他，因为他在发生很多事情，神要借着协同啊，协同用这些人事物，他既然有的性质，而走到神要他走在的那个路上。那第三个。管制或者是导引，就是说这件事情，神要使它继续不断的发生，然后达到神那个终极的目的。而且比较麻烦的是，天使跟人，这两个受造 两类的受造之物呢，他们是有自由意志的。那么神如何借着有自由意志的 moral beings， 他们也在那边 to will and to do， 使他们能够走到神要他们走去的那个目标上。所以这三个概念，保守、协同、管制。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他这个保守呢，跟万事万物的病有关系，因为神创造了以后，神要维持他的病，维持他的存在。那我们最近在讲一些跟Big Bang有关的东西的时候，就涉及到一些天文学啊，哇，整个的万有实在是太叫人惊奇了。你看我们这个天空的深处啊 ，Deep Space 的深处，那么那些星云啊，也有类似春夏秋冬或生老病死。那么这些神所创造的这万事万物，神如果要他们存在，神要保守他们。我记得几个礼拜之前我讲那个讲生这个动物的Big Bang。 那么在这个地球过去的历史上有好多好多记啊，我们知道有一段时间有数千万年地上最主宰的动物就是恐龙 Dinosaur。 那 Dinosaur 到了 Jurassic 以后呢，这个白垩纪之后呢，它好像它有一个大灭绝。所以这个恐龙是怎么会突然发生大灭绝呢？我记得从前有人的诠释就是说，是因为有很多的行星啊撞到地球了。一撞了地球以后，整个地球就好像发生了核子冬天爆炸以后，那个星辰那灰尘呢笼罩了整个地球。然后阳光进不来光合作用不够。这些 plant 就死了， plant 死了以后，吃这些 plant 的那个越大的动物就死得越快啊，对不对？对，恐龙死了，当然就到了地里面，然后成为 fossils 啊。那么它身上的一些的这个植树部分，可能就变成我们今天所需要的石油等等。那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想一定神有它的意义啊。那么在一段时间之内呢，神使恐龙在地球上非常非常繁荣的发展，然后一个时候到了，神就让它灭绝掉。我想这个东西都跟天命是有关系的啊。那我们当然，我们讨论天命主要是跟我们人类，还有跟神的救恩。那讲的更焦距的话，就是教会，我们教会的存在。是啊，我们应该对教会存在，对宣教事业应该有很深的感触啊。那么教会在632年之前呢，那个时候穆斯林伊斯兰教还没有兴起，因此那个时候教会在整个地中海、中东、近东地区啊，就是两河流域啊，到尼罗河，然后到西班牙，到这是跨到了莱茵河流域啊。我想差不多那个时候基督教等于都是传扬的，那个涵盖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广泛啊。基本上是东边呢就是希腊东正教，西边呢是拉丁教会，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天主教。不只是如此啦，那么埃及呢有 Coptic Church， 那他们有他们的信仰，跟以弗所这边有小亚细亚的东正教中间还是有差距的。然后还有亚美尼亚靠近高加索一带，那边有一些他们的群体。所以这些群体啊，都有他们信仰，其实是古代的这个爱尔兰。他们的Christian faith 开始了很早啊。那么当这个天主教的宣教士还没有到英国之前，其实爱尔兰的教会已经很强了。 强到什么地步呢？他们还可以向欧洲传福音啊。那这个爱尔兰的教会是怎么来的？那肯定跟梵蒂冈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些教会都发展的非常早。那么但是在七世纪的时候，伊斯兰兴起之后啊，整个基督教说真的是开始节节的败退啊。那整个这个东罗马帝国的教会后来几乎都变成伊斯兰教，除了今天伊斯坦堡，那时候君士坦丁堡这一小块啊，不过它苟延残喘到15世纪，它也被伊斯兰教奥斯曼帝国给征服了。然后整个基督教当时主要的这个持守者就是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它比较在西欧，东欧几乎都已经扛不过来了啊，北欧啊、西欧还有南欧这一个部分。所以后来宗教改革的爆发呢，事实上对整个基督教来说是利多。虽然是天主教失去了很多领土，变成所谓的更正教，我们的 Protestant， 但是因为这个带来的变化使整个基督教文化各方面强大起来。短短的50年之后啊，这个代表伊斯兰的奥斯曼帝国啊，跟基督教世界的军事的武力就没有办法打，因为武器差的太多了，打不过了，所以突然之间整个西方就突飞猛进啊。所以我看这一切，这个天命，这个是一个非常整个来说是一个教义，是讲的说神创造了以后，其实对神来说，神创造了以后，后续的发展才是非常非常有趣的。神就借着保守，神保守他，使他能够存活下来。好，关于这一点呢，那么我们就看看今天整个小亚细亚，就是土耳其境内的基督教的教会。哎呀，我们真是要就怀疑到底神有没有保守他们。那反而是那边的教会几乎都是extinct 掉了，就几乎都是荡然无存了啊！反而是在高加索一带，教会都还有存在，甚至在以色列啊，都还有教会的存在。好，我想这个是神保守，然后神 concurrence， 神要借各种奇妙办法来保守他们啊！我想你们看一个经文呢、啊，这是罗马书8:28，和合本的翻译呢，需要修正啊。我们晓得，我是正确的翻译啊。我们晓得他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原文呢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句话是摆在前面啊，把这句话呢摆在后面，它次序跟我们翻译是不一样的。不过 anyway 啊，那在这里最主要是 panta 啊，这个字眼，这个字眼呢可以是受格、可以是主格。那么和合本翻译的时候把这个字翻译成为主格了，变成万事互相效力。万事怎么互相效力？万事它是没有位格的嘛，对不对？它怎么互相效力呢？所以呢你把它看成直接受格，那就变成说它使万事互相效力。好，这个就非常的 make sense 了，叫爱神得益处，所以这个经节其实是跟 providence 非常重、非常非常相关的一个经文啊。所以万事在那里变来变去，主要是他使，所以神保守、神协同、神管制，都是从出发点呢，都是那个工作的神。好，第二个概念是保守，他是写了很多保守。神保守所有受造的事物啊，包括人在内，人事物继续存在，并维持创造他们时候赋予他们的性质啊。主要在后面这句，不但是保守他们存在，而且让他们的性质继续存在。 希伯来书第一章就讲到说，神的儿子用他全能的右手，全能的右手啊，托住整个万有啊。这怎么说呢？神创造宇宙之后的宇宙，今天他怎么样继续的存在呢？这个孔子说：“世事生焉，百物行焉，天何焉哉？”所以孔子的意思说，你虽然看不到老天有什么作为啊，那么但是世事生焉，百物行焉。事实上是因为这位 Supreme Being 他在里面运作，这个运作第一个就是神在保守他。那哥罗西书也讲到万有靠他而立，靠他而立，说人类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就在乎这位造物主神啊，使徒行传。而且呢神要一直保守到将来他来审判的时候。所以神不但是要保守，而且他要维持万物的状，万物的性质他要维持的，这样呢万有才可以运转。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节这边呢，他又讲到基督神的儿子跟万有之间的关系三方面。一个是神基督创造他。第二个是今天呢万有要依赖基督。还有呢将来呢整个万有要归给基督。所以这个关系呢就是过去是本与他，现在是依靠他，将来要归给他。这三关系在罗马书十一章他用三个介词来界定。那么希伯来书讲到，我刚提过神的儿子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是讲到今天万有的依赖他。这第一个，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神保守他的创造，这是天命啊。第一个，神在保守。今天这个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环保，因为环保有一点呢，就是要保守神所创造的这个大自然。这点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如果人类只是很滥用我们的自然的资源的话呢，其实最后受害的还是人类自己。当然今天因为这个像美国人或者世界上的人对很多伦理的那种的感受都已经是有很大的偏差。他会去救一些 species, 一些物种，但是对于这个婴孩呢却是赞成堕胎啊，是不是？所以像这样的，还有就是对于婚姻很多伦理道德的看法都已经产生了很偏差非常败坏的看法。所以根据保守协同管制，我们深信神呢迟早一定会进场干预的，神一定会。那神什么时候做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世界还是继续的在运行嘛。因为当这群人他们对于性道德，对于婚姻对生育已经偏差或败坏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会危及神所创造的人类，那神当然是要出手。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讲到17世纪初1600年前后来到台湾中南部的荷兰人。荷兰人来殖民，来了以后呢，于是荷兰的宣教士也来了。这宣教当然把基督教带到当时的台湾的原住民。我记得特别讲的希拉雅啊。希拉雅这个族群呢，这个族群是 一个说真的是也是一个蛮可怕的一个族群，特别是对女人，对女人非常非常的不公平。那女人在整个族群里面要受到很多很多的不公平的待遇。但另外更奇怪的是，统治这个族群的女巫啊，就是witch， 在这个宗教里面，女巫在里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基督教来了以后，他必要在伦理方面挑战这个偶像崇拜，不是？这些东西今天这个我不懂为什么小的时候台湾史根本都没有读到这些东西，都是我过去几年东看西看我看到这些。那这些你会发觉基督教到台湾其实非常非常的早。那后来郑成功啊，郑成功的部队郑成功攻打台湾跟康熙不是康熙跟福临啊，就是入主中国差不多一个时候，1660左右，是1660，还要再早，1644左右的时间，差不多这个时候啊。那么这个郑成功的攻打台湾，他同时也迫害荷兰基督教之下的基督徒，甚至有一些人殉道。所以从这个从教会的角度来说，我就不认为郑成功做的是对的了 ，OK 啊，因为他对教会采取了许多很多等于是 persecution。换句话说，在郑成功占领台湾以后，台湾第一波福音的这个布道啊，就算是到此终了啊。那后来教会传福音的再来，那就是马街的时代啊，到19世纪。好，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神的工作天命啊，传福音也罢，这也是有神天命的带领。那么协同，我刚讲过，第一个是保守，神保守之后呢，神还要借着协同，我念一下哈，神在每一个行动上都与造物合作，导引他们特有的性质，使他们表现出。注意到这个，使他们表现出他们该有的行为，这就是以弗所书第3:11所说的，叫天上地上的能看见不能看见的，无生命的有生命的，特别是人类个人或列国的哈，就神在整个行作，在整个万有中呢，他来行作，他有活动 operation 来行作万事。那么这些当神行作万事都在神的协同之下，那么叫万有呢发挥他们的作为，表现出他们的性质。那么在神的协同之下呢，就没有所谓的偶然，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有神工作的指纹在里面。我们所看得到的原因呢，都是 second causation， 这个是一个就是说神的 decree， 神的谕令，神在万古之前命令要做的事情次第发生。那么这个命令是从神的宝座上面下来的啊。那么这个呢是叫做 primary causation。 那今天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叫 secondary causation， 比如说神要教训那被盗的犹太人，所以神就兴起了尼布甲尼撒的大军，就三次攻打耶路撒冷，掳第一批，掳第二批，掳第三批的时候，就把整个耶路撒冷都给摧毁了，圣殿烧了，城墙也摧毁了，然后把大批的犹太人都掳掠到两河流域去了。那这个我们所看得到的呢，就是看得到这原因。但是primary causation 呢，就是说因为 second causation 的话，是尼布甲尼撒他在跟埃及的尼哥争雄啊，到底谁是霸主。那么这个巴勒斯坦呢，是两河流域跟埃及河中间的中间地带，所以他要打败埃及的话，他当然要控制这一块重要的一个地图啊。那这是看得见的第二原因。那看不见第一原因呢， 就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因为神要教训，要管教犹太人。从前迦南七族怎么失去这块地？因为他们拜偶像。你们今天失去这块地一样，因为你们在拜偶像。所以神就让加勒底人把这些犹太人和他们所建立的国度就歪泡掉了。那么当然这个是concurrence， 神协同做的一件事情，神有他的用意。不过这个用意，这件事情在整个救恩史上还是一个中间的一件事情，因为至终呢，后来神又把他们带领完了后面的事情啊。他说下面讲的一共有几类，第一个是没有生命的造物 inanimate 啊，大自然界啦，还有或者是牲畜食物之类，这一切呢，都仰赖的神的供应啊，让他们能够存活下来啊。第二就是动物啊，这个在诗篇还有约伯记里面讲的很多啊。耶稣讲到天中飞鸟，地上的百合啊，都是讲到神的协同啊，因着神的协同，那这些不论是飞鸟还是百合，他们能够表达他们的特性。你们的腹部许一个都不会掉到地上，对不对？还有一些看起来像是偶然的事情，但是呢，圣经上说，铅摆在怀里，定是有耶和华。虽然旧约新约都会讲到抽签，可是这个抽签的背后，在真正的决定者是有耶和华。第四类呢，他这边提到是，全然由神也是由造物导引的。这个刚刚讲过了，这一个是第二原因，还有一个从神那边来的是第一原因 primary causation。我们看得到的都是第二原因。那第二原因背后呢有一个第一原因来主导。我们在想，为什么美国会发生911呢？911对我们的移民来说，感觉没那么深那么重，但是对于那个真的很美国人的美国人，觉得这是奇耻大辱，因为美国的本土从来没有被可以算起来，几乎是从殖民以来啊，只有一次跟英国打过战了啊，英国的部队还打到那个白宫啊，总统还出逃，那个很短暂。而且英国跟美国也不会争打，他们到底是本是同根生嘛，打打然后谈判事情就了啊。就这说真的，那么1942年12月7号的珍珠港事变对美国来说都已经受不了，是吧？那况且是这个911。那这些事件的发生呢，一定有一个背后的 primary cause。我们基督徒我们跳出来劝说，因为美国人在很多道德事件上不敬畏神，惹神发怒啊！我们知道这个像这个同性恋的这件事情，在整个圣经神学，特别是旧约神学里面，它这个不只是教罪，这个叫做可证的罪，叫做可证之罪，这个罪上还要再不知道加几等一种罪，真是非常非常的abomination， 神很憎恶的。那这种事情在这片土地上一而再再而三的，而且越来越重，是不是啊？所以神到了一个地步。事实上利未记17章是还是18章，18章讲的很多的事情都是今天的同性恋运动啊相连带的啊，还有很多就是说今天整个几乎都是牵涉在这个doctrine of gender， 就是跟性有关的教义啊，通通都被破坏了。那一个是 abortion， 一个是gender， 这两方面，所以基督徒全身为 primary cause， 是因为神要教训美国这个国家，从殖民地时代以来，他一直不断的蒙福，今天神要让他尝点滋味。列国的事物，神使列邦兴旺而又 毁灭，我想这个地上的列国兴衰啊，这一个国家你要是不敬畏神，神他要治理是很容易的。尼布甲尼撒王他在圣这但以理书里面让我们看到他怎么样悔改，并且起来赞美神，让这些历史在这个新巴比伦帝国的历史里面是找不到的。这圣经上记载，所以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学习到，就是说神的权柄是永存的，他的国存到万代啊，没有人可以跟神说你做什么。事实上，神使地上的邦国兴衰，那个权柄都握住在神的手里。任何一个国家，那个他的领导人的不敬虔，不会持续太久。时候到了，当神要起来算的时候，这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第六点，生活的层面啊，我们今天的生活。好，我想这个第七大类呢，是讲到罪恶的问题。好，神与罪恶世界的关涉。神是不是罪恶的始作俑者？因为凡事都出于神的预立嘛。那你如何去诠释呢？在恶事上我们看明了这个对我们以约瑟这件事情来看。那把约瑟神要叫约瑟高升。那所以给他看到异象，那约瑟就跑去把他所做的梦告诉爸爸，甚至告诉兄弟，兄弟听了很生气，连爸爸听了都生气，因为爸爸他说，难道我跟我妈都要向你下拜吗？就是他看到那个梦解梦的话。但是约瑟不知道这个梦呢的将来是神要借着约瑟的高升来解决，将来当大饥荒的时候，神的家能够逃生，不但逃生，可以借此去埃及。那去了埃及的目的呢？经过430年，那么他们要12族在那边要成为大国，百万大国，然后再接着出埃及，使他们回到迦南美地啊。这神的家，你说神为什么这样做？那我们去问神了、啊。这是在历史发生的结果是这个样，神的协同之功啊。那么在约瑟的被卖这件事情上呢，这个神是有预定，但做的不是神，做的是他那些兄弟。兄弟为什么把弟弟开头是要把他丢了坑里，叫他死？后来犹大好心也不能说很好心啊，我们干嘛把他搞死啊？不如把他卖了吧，卖了我们还能够赚到银子，对不对？啊，兄弟们听得还不错，就把他从洞里捞上来，把他卖给以斯玛利的商人。那这就是约瑟怎么被卖了，成为奴隶，一共经过了13年的岁月，是吧？对，13年的岁月很辛苦啊。他做奴隶又关到死牢里面13年之久。不过约瑟很有神的同在哈，就这些。那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神，他不负道德责任，干坏事的是约瑟的兄长的，他们要负道德责任。虽然这件事情会发生，是神所 decree， 神所预定的。所以这一点就是阿密念派他没有办法接受这点，就是说神既然预定，神就要负责任。神要是负不责任，那么神就不能预定。他就这两个字，他把它绑在一起。好，我们待会儿会再提到。那么出埃及记里面也讲到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啊，后面这几次呢，是说神使法老心刚硬，前面都说法老的心刚硬，那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事实上，我跟你讲，是一件事情。从神来看，都是神所 decree， 神所安排的；从人来看的话呢，是法老他要这么做的，没有人胁迫法老，是法老他出于他的自由意志，他要刚硬，他 他不要对摩西所提出来的要求顺服，他要负他的道德责任。所以神的目的呢，这个后来的诠释，因为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要叫谁干预就叫谁干预。那法老干预最后呢，就是第十灾，耶和华巡行埃及地的时候，把埃及家中的长子都给灭绝了啊。还有圣经上很多啊，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叫扫罗王受苦。那怎么可能呢？怎么恶灵从耶和华那里来？这件事情其实是在历代志上讲的最清楚了，因为历代志上那里呢是这个列王记上最后一章也有提到，就是说神要对付亚哈王，于是神就说谁去迷惑他，有个恶灵就跳出来说我去迷惑他，神就说那你去吧。我们奇怪，在神的天上的法庭那里怎么还有恶灵在那里？是的，是有的。约伯记第一章也有看到撒旦可以在神面前走来走去，然后耶和华向撒旦挑战说，你在地上走来走去有没有看到我忠心仆人约伯？那我看到啊。那你看他向我忠，他敬畏神，凡是正直敬畏神，撒旦就在那边挑拨离间了。后来神就跟他挑战说你可以这个叫他受苦，但是不能取他的命，对不对？所以这个decree 这个许可是从神来的，这个 decree 它有个界限，那么撒旦都会走到那个界限的边啊，叫约伯受苦。或约伯是算是一个蛮认识神的人，他说赏赐的收取的都是耶和华，当他受苦的时候他说今天我碰到这么多苦难，虽然表面看起来是天上的闪电把我家的房舍啊我的小孩都打死了，但他说收取的是耶和华，他认为源头是在耶和华那里，所以他在这一切事情上呢，他不犯罪，他不以口妄论神，不以神为愚妄啊。那圣经上也说，神造光造黑暗造平安又是灾祸，这一切都是出于耶和华。耶利米哀歌，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啊，以赛亚书63章。先知说耶和华为何使我们走差你的道路，使我们的心刚硬不敬畏你，这先知的话就是我们以色列今天离你离那么远那么刚硬，这一切这都是你 decree 的，都是你预定的，这个意思。他认为这件事情发生还是出于神。箴言说恶人也是为祸患的日子是耶和华造。那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耶稣钉十字架，那么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这一切呢都是成就你的手和你意思所预定必有，是神预定的，神的儿子耶稣要走上十字架。不过借着这些希律啊本丢比拉多外邦人以色列来成就这件事情啊。那么谁负这个道德责任呢？谁做这个事谁就负那个责任，虽然这件事情是神所 decree 的，神所预令要发生的。好，这个第八个就是神和罪恶犯，这分讲得很细哈。啊，一共讲了你看几点哦 ？A 第光是第八点又讲到这个五点，我很快给大家走一遍啊。有罪恶，但是神呢、啊？神的工作可以在这个罪恶中间呢，把善，把 good 从恶中间拿出来。这是奥古斯丁讲的名言：神从罪中成就善，撒旦是从善中成就罪。这的确是这样。我在教会一样，一个真正好的基督徒，可以在许多罪恶中间把神的良善带进来。一个基督徒受不了试探的时候， 会在一个好的教会里面把罪恶搞得到处都是。虽然说这个人我们不能否认，从过去的中文看到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但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撒旦工作进来，撒旦工作进来。所以在教会的侍奉里面，特别是进入到长老阶层的，真的是要受到非常严厉的screening 挑战。我们不管传道人还是执事也罢吧，长子教会 leader 都一样，越是 leaders 小组长等等，我们都经常在主面前让主光照我。神，我刚讲过了，虽然有神在神的预定里面有恶要发生这些事情都是神所预定，但是呢，因为不是神做的，神知道他要做，神 decree， 神不但知道他会做，而且神 decree 他会做，然而做的是那个 moral beings， 他要去负他的道德责任这个雅各书第一章神怎么样，神不被恶试探，神也不用恶来试探人这最重要，神不用恶试探人所以这个我们今天看到都是 second concession。那在 second concession 里面，人、天使、魔鬼做坏事的，他要为罪负责。那里面做好事的，就受到神的奖赏。不过，不管做好事做坏事，这一切呢，都是神所定规的。The first primary cause 是神。第三呢，就是说当神审判罪恶的时候，神是大义凛然，不假情面，就像方丈所说，照着世界的标准来惩罚这些违反道德律的那些 moral beings， 不论是天使还是人类。罪呢，它不是一种幻象它不是一种幻象，因为罪当一个人当 moral being， 包括天在内，他掉到罪里面，当他掉到罪里面，他就被罪也会害到他自己那所以呢，我们常常祷告说，救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对不对？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总是要从罪中出来，不要掉到那个陷阱里面去。那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如果有人失迷正道，我们使他们回转。那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救这灵魂不死，而且遮盖了许多的罪，这是一件美事好事。他在这一章里面呢，引用了不少加尔文Institute 里面所讲的话，因为John Calvin 在这方面讲的东西很多，他就适度的引出来一些话。那么有人主要是要责备神那个神叫既然罪恶这么不好，那神为什么容许人去犯罪，神借着人犯罪来成全神的旨意，神都为什么让约瑟哥哥们做着坏事，目的就是要让约瑟高升于是把 Vin 做了一个比喻，蛮有意思。他说，一个做爸爸的可以用一把十分锐利的刀去做很多事情，但这个父亲呢，不会把这把刀交给小孩子去用。说有的事情是神可以做的，你不能做的。神可以叫人来敬拜他，但是人不能叫人来敬拜。神可以让罪去成全他的旨意，可是我们人不能借着罪来成全我所要达到的目的，这是不可以。隐秘之事唯独是属乎耶和华当然这个生命树啊是我们不能够去触碰的，知识上是我们不能触碰的，我们要碰的是生命树。在勇士的里面呢，有没有知识树？还有，你不要以为知识没有。为什么说 到了勇士的时候呢，申命记29:29还是成立的，隐秘的事归给耶和华。好，我们将来进入到神的荣耀，我们听到跑去找主耶稣问你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为什么三位一体不是四位一体，为什么不两位一体，为什么不 一位神呢？你去敬问这些人没有办法明白的奥秘，因为隐秘的是有一些是隐秘事是归给的话，那为什么一耶稣神二行在一个位格里面，这个东西你也不用问了，圣经上说我们如此传你就如此信，有一些为什么耶稣能够诞生在 Virgin Mary 的怀里呢，像这些很多隐秘的事，有很多属神隐秘事是 forever 啊，不是说今天隐秘，将来你就能够明白了。像哥林多前书13章所说，我们今天仿佛对着镜子观看，将来就全明白了。但将来全明白只是个相对，不是说你进入到勇士以后，神的事情就不再有隐秘事，还是一样，隐秘的事是归给神，明显事是归给我。这个经文呢，是永远是这个样子。第九，我们是自由的吗？关于自由意识的问题啊，这也是我们常常会，这个关于这件，就是说，我们今天说，我们到底有没有自由意识？那么，格鲁德们引用加尔文的这些话里面，加尔文曾经说到，他这句话是这个神学词汇是非常 misleading。那么他自己是几乎是不用这个字眼，虽然在账面上来说他承认是有自由意志的这个概念。怎么说呢？说是说神把意志的自由赐给我们，意志赐给我们。当我们 moral being 天使或人类在行使我们意志的时候，神没有 bind 我们的意志，而且我们行使的时候我们觉得是自由的。虽然我们所要做的每一件事情神在万古之前都知道了， OK， 那但是我们做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觉得我们是受到神的影响或什么啊，这样我们是很自由的去做这些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归了主以后，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就知道很多的道德指令。当我们按照神的道德指令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不是说我们受到了道德指令的束缚，而是我们甘心乐意的要用神的话神的真理去行使我们自由意志，是这样。所以信主前做坏事也是自由意志，信主后做好事也是自由意志，我们意志总是自由的， OK。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意义来说呢，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可是呢，就是人在在这个蒙恩之前呢，我们的意思其实是被罪恶捆绑住了，只是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是照着罪恶的指令去做，就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这样的一个呼喊啊，主要是因为保罗归主以后。新生命在里面跟他增长，或许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呼喊是，我们就是即便我们是非基督徒啊，一般的人，还有所谓天人交战，天人交战呢，它里面的良心对道德律有感觉。你想，白起在长平坑杀那40万的造反的军队的时候，他没有感觉吗？我不相信。他只是照着他的战场上的算计吧。或许在这40万的部队，我要把他拿得过来，我要怎么样去处理，他们要吃我怎么供应他，他可能有很多很多的考量。我这是什么考量，我想这是一篇博士论文啊。无论如何，他把他带到一个山谷坑杀掉，直到今天在山西的那个山谷里面还可以看到很多的那个白骨，这你想多可怕。这个是纪元前2000多年，2500年左右，两百年以前所发生的事情，非常的残酷。 OK， 所以他做这件事情，当然他是自由的，但是他被一个罪恶捆绑出去做，这样。所以加尔文他说，看你用什么定义啊？你若从这个定义来说，你的意志是不自由的。这就是1525年，马丁路德写了一本书《The Bondage of the Will》，就是意志被捆绑。所以他是用这篇论文来回 Erasmus。Erasmus 认为说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他说人的意志是不自由的，一直到基督释放了我们。其实我们基督释放我们以后，你说自由吗？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躯死身体？”所以还是在那种罪恶的挣扎的里面。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的24节，我真是苦啊。那这个呼号呢，在圣徒的里面总是有的。只要我们活在地上一天，我们就会有这样的呼号。只要我们活在地上越靠近主，其实我们的呼号会是越强烈，因为那种向着神的意志心愿越强的时候，对罪恶削微的那种感受就越深刻，就越容易有。所以加尔文他说，他说其实这个自由意志这个概念啊，他是讲的这个意思。所以你但我们基督徒不是宿命论，也不是决定论啊，不是。所以有没有自由呢？你要回答这个问题，有，还是有自由，因为人是造的，神的形象造的。第三个概念就是管制啊。因为神在宇宙所做的一切事都有目的，凭着他的天命的管制和引导，好叫这个事情达到神要达到那个终极的目的。譬如说约瑟啊，这个约瑟眼看着就没了啊，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一群以斯玛利的商人，然后神也让犹大也不是什么也不是什么好哥哥。好哥哥前面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嘛，前面丢了坑里的时候犹大是有份的，这犹大后来还有点恻隐之心，哎呀干嘛我们对弟弟是不高兴，他穿那个彩衣在我们晃来晃去，讲了两个梦是什么嘛，对我们这个兄长实在是太不成敬意了，我们给他这个一点这个教训。当然他没有想到这个，我现在就是西面是很狠，就把这件事情推到一个极限，就要他的命，丢到那个坑里面。让他们走掉的话，他肯定爬不出来，到了最后就干旱死了，对不对？好，这个时候 concurrence 就神就安排了商旅经过，然后犹大一想，你说恻隐之心，你可以讲他有利润吧？把他卖了以后，30两银子，我们十兄弟可以分一分啊，还有钱可以分啊，这个 not bad， 对不对？一人分3两银子也是不错的，是不是？其实分的时候呀，分了是这样啊。所以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神目的 government， 神为什么神的管，神的 guidance 就是要把它导向，要把它带到埃及，目的呢是有朝一日要让它高升。那在高升之前呢，要让它受苦。他在雅各的管教之下呢，就是非常宠他，所以神就把约瑟带出来，丢到兄长们的手下，到坑里面，好不容易从坑里出来，又卖给以斯玛利人，然后又卖到波提乏家中，才过了一点好日子，没想到呢，就丢到死牢里面，对不对？好，所以这一路上的苦难，其实神都有他的目的，神是要淬炼他。所以我们在创世纪39呢，看他40讲到神的同在，那个同在哈，不是顺境，在逆境中间，他与神同在，在逆境中他去寻求神的旨意。我相信，包括他赦免他的兄长，都在那时候都发生了，所以他能够泰然处置这一切的逆境啊。好，那么关于这个管制方面呢，经文也是很多的哈。这边我们特别讲到神的旨意是两方面，一方面是 moral will， 或者是 revealed will， 还有另外一方面是 secret will 啊，或者是 providential will 在这里。那 这个秘密的旨意呢，就是这个 moral view 是神启示在圣经里面。就是说假如今天教会我们开会来决定我们到底要不要传福音，这会不用开了。这个都是 moral will， 这个是大使命，不用开了。那比如说像谁来传福音，那 priority 这个你可以开。那这个是可能 secret will 了，去寻求神的旨意，看看我们在顺着我们祷告主，看神怎么带领我们。当然了，这个 secret will 有时候不是永远 secret， 比如说对约瑟来说，22年以后他就对哥哥们讲了一句话，神的意思原来是好的，是神差派我来。其实不止22年，等他父亲过世的时候，父亲过世以后又是17年啊， 17年 ,22 加 17,39 年以后，当父亲过世以后，他对兄长们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他前面只说是神先差派我来的，他还说不出神的意思是好的。那到了这么多年以后，他说神的意思是好的。OK， 所以那个原来的 secret will 呢，现在呢就是启示给他了啊。神旨意的两方面，这个对我们很有帮助。所以我们好好读圣经，这个圣经上来说，基本上来说都是 revealed。从 revealed 的旨意呢，我们去揣摩。我们一般来说可以把很多灰色的部分给排除掉啊。神的预令就是神永远的计划，就我们今天所说的 providence 啊。我们在比如我们是昨天发生的事，今天发生我们都知道了，明天发生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不管是从从前、今天到将来，每一件事情都是神在万古之先都已经下过预令了，这个预令叫 decrease， 就是神的谕旨。神的谕旨在时间里面是一道一道的出来，这一道一道出来的这个谕旨呢，就形成了神治理创造以后的 providence， 神的天命。好，人之行动的好，我们已经读了这么多，最重要的是这个我们的行动重要性。好，我们刚讲过说我们还是要为我们的行为负责，坏人要负他们责任，好人更要负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是 moral being 啊。亚当犯了罪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神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好难听啊，他开头说他是我骨中骨肉中肉，现在说是他跟他同居的女人，把这责任都推到神身上，推到女人，再从女人推到神的身上，是他把禁果给我的，害我吃了，所以这个千错万错不是我错，所以这亚当在罪责神，把罪责推到神身上。因为我们今天也是这个，我们今天也是啊，我怎么会到这里，真是倒霉啊，等等等等，怪来怪去呢，都忘了所有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是神所许可。不要用保罗说，不要神对保罗说，不要用脚踢刺。所以这个弗洛伊德呢的心理学呢，可以说是低估了人性，因为神所造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么所以人他里面是有，就算没有信主吧，他还有 conscience， 归了主以后神的形象要恢复在我们身上。那弗洛伊德为着人的偏差或失败寻找各种借口，找到借口以后就把那个责任呢就推到那些原因的上面，为人的罪行就开脱啊。如果说因为弗洛伊德虽然是个犹太人，但是呢他是个无神论者，所以他 psychiatry 是以无神论作为他的哲学根基。那这个东西从19世纪在1890吧，1898我记得1898，他那篇论文只有十个配角，他那篇论文就是说人在成年时代的过错或偏差啊，都是他在小的时候受到影响造成的。 所以一推二百五，推到最后呢，都不是我的错，都是我人走到今天整个过程，别人造给我的心理打击，都是他们的错，不是我的错。那这个那这样弄到最后呢，弄到最后，所以这个今天好的律师一定是，我相信今天的律师要做成功律师，一定要好好读弗洛伊德，让你才能够知道怎么为你的人辩护。反正辩到最后，他没罪 ，non guilty。那第一句话出去都是 not guilty， 然后再告诉陪审团为什么我的 client 是 not guilty 啊？那因为说这种就是跟这个天命观呢，圣经上的天命观是背道而驰啊，他是没有责任。可是罗马书二章怎么说？神的道德律刻在人的心板上啊，叫人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啊。不管你信不信主，但是道德律的功能是显在我们良心的里面。正如罗马书一章十九节怎么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所以这个是你信不信主都一样，你只要是人有神的形象，你的里面对神有一个基本的认识。Okay， 好，这个是第一方面，说我们要为着我们的行为负责任。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行动有真实的果效，我们的行动可以改变事态的发展，我们做对的决定会影响 everything 啊，将来的，对，这个就是道德世界的因果律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这边有一段是Institute 里面的话，所以今天我们人是 moral man， 活在一个 moral society， 然而新派是把Immoral man, amoral， 一个叫做 immoral， 一个是 amoral。immoral 比 amoral 还要好一点。什么叫 immoral？ immoral 叫做不道德，不道德知道什么是道德，他才不道德。amoral 是无道德，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黑和白啊。amoral 没有这个概念，查无此号，查不到有什么实际在我们心里面，整个良心把这个抹灭掉了。这个是后现代，过于后现代是没有绝对标准，不是啊？就神的工作包括使用具有他道德形象之人在内，工作与方法是同时被神在万古之间所定好预定的。神要做的工作，神成就这工作所借用的人事物都在那个 decree 的里面，所以我们的行动会带来真实的果效，改变事态发展。还有呢，就是祷告。祷告是个特别的行动中有个行动是非行动的行动，就是祷告，它一样有明确的果效，而且是改变，也是改变事态的发展。这个雅各书说，你们求不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还有呢，在约翰福音讲的最多，奉主的名求啊，讲了几次，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四次。马太福音也讲到说，两三个人奉主名求，主就要成就等等。启示录第八章呢，那边讲到这个金灯台，要讲到那个，金香炉的祷告，金香炉祷告，那边讲到香的烟呢是圣灵的工作，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随着圣灵就升到了主那里，然后天使把香呢从天上倒下来，地上就有雷轰闪电啊，地震，然后地上就开始开这个吹好了，一字号一字号吹，那地上的事情就进展。你怎么说呢？就是说事情会次第的发生，是因为众圣徒在主面前祷告。结论啊，是我们必须行动，就是作为基督徒是有行动的啊。那些在 Hyper Calvinism， 这个是啊，在这个1700年，又是清教徒大概到了清教徒1660以后，清教徒就受到了重创。那么这些清教徒后来就关起门来以后，他们就产生了超加尔文派。他们认为说，什么事情都是神所定规的，神所定规什么，它一定会发生的，我们就安静等候了啊，我们就学那个 路德啊，路德，你南欧米说你什么啥事你都不要做，你安静等候，看看看看那个事情到了明天早上的时候要怎么样的成就。所以这个很多事情就变成说好像基督徒都没有责任了，就是超加尔文派。所以你看呢，十八世纪为什么神使用一个非常著名的阿明念派，约翰威斯里。约翰威斯里他就向 Hyper Covenant 说再见，他就开始采取另外一派行动。那我个人我不赞成他的说法，可是你对神来说 Hyper Covenant 还有 Arminian 哪一个可以用呢？因为 Hyper Covenant 是躺平族嘛，他什么都不做嘛。那Arminian 还至少可他愿意做，就愿意做，就神就使用他。好，那么事实上呢，十八世纪的大福音运动的时候，有三个主要的器皿啊 ，George Whitefield、John Wesley 还有 Jonathan Edwards， 有两位是改革中信啊，有一个是阿明念派信，神都用啊。OK， 好，若不全明了这个教育会怎么样，这是加尔文的警告啊，他的警告。让那些认为天命的教义似乎严厉的人且思想一下，圣经清楚的证据所证实的一件事，他们因着超过了人心思的度量而拒绝了，就是拒绝了天命的教育，那么他们在神那边挑剔找茬是多么要人忍耐耳，而公开所接触的道理他们也会吹毛求疵。如果神断定这些道理，如果是天命这个道理是无用的话，神就不会吩咐他的先知使徒去教导。我们的智慧至少应该以谦卑受教的心去拥抱在圣经所教导一切，至少也不可以挑剔找茬，因为在他的宗改的年代有人这样。进一步的使用，哎，这个讲的没有，还有三点啊。第一个是不要惧怕，要信靠神。第二，为所有发生的事情感恩。他这里说好事啊，其实什么事都应该感恩，包括不好事你还是要感恩的，因为所有发生的事情 so far is the good for you。约瑟丢了坑里，他应该为这感恩；他被卖到波提乏家中，他应该感恩；当他被丢到死牢里面，他也应该要感恩，一息尚存他都可以感恩。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说的要常常喜乐，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间这是耶和华这个神在我们基督心所定的旨意啊，就是凡事谢恩，这三连的，喜乐祷告谢恩是连的。在基督世界里面没有欠这个事情，凡事呢都有神的安排。关于阿明念派的神学观点哈，我想现在38分，我再用几分钟把它讲完。这阿明念派是1609年的时候兴起了，所以到1609年那个时候，这个阿明念本人呢他已经过世了。1609年这个阿明念过世，阿明念过世的蛮早，50岁不到，49岁左右就过世。他过世以后呢，他的这个他的跟随者有几个重要的人物啊，威腾伯格尔，都是荷兰国，荷兰国也是新兴的国，荷兰国是1572年才成立，1570年代成立的。Simon Episcopius 啊，以及呢 Odin Bonneveld。这三个人等等，一共有41个人，他们把阿明念思想汇聚成为5点啊，这五点用那个字母来代表 U 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说神所预定的神子是有条件的，这个就说蒙拣选呢是有条件，那个条件就是你的信心了啊。第二个呢，主耶稣的十架上救赎是 universal 啊，不是像加尔文派说是 limited。第三呢，不要凭自己的运作，人不这个就是说信心呢 照着加尔文派说，人是全然堕落，你是不可能有信心 ，total depravity 全然堕落。但是他们就说，他说人没有那么差了，人还是有那个 grace 在里面可以运作的。第四呢，就是说，神的救恩是神若找上你来，你跑不掉的，你不肯抵抗的。但是呢，阿明那边说，人可以拒绝神给我们的救恩。第五个就是说，救恩的坠落啊，人虽然蒙恩以后呢，一边说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另外一边是说得救了以后还会从救恩中坠落啊。所以这些年呢，那么后来有人就把这个因为后来我们知道1618年到1619年啊，那荷兰国开了一个当时国际性的会议啊，叫做多特大会。多特大会他们后来制定了一个多特宣言。多特宣言浓缩起来就是五个字母 TULIP， 长城郁金香。原来的词语是 UTLIP， 把它倒一下好记 TULIP 啊，这样。那么这些年呢，有人把这个原来这些阿米念派他们所讲的东西呢，用了五个字母。第一个呢叫 prevenient grace， 人不是全然堕落的，人的里面还有神给我们的 prevenient， 就是说神撒了一些 grace 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去 run 以至于得救的 prevenient grace， 叫 P 啊。第二个呢，我们的拣选是 by faith， 就是说这个神拣选我们是因为神知道我们有信心，神拣选我们啊。条件是信心，有条件的拣选，不是无条件。第三个呢，是这个神的基督的救是 for all 啊，不是 for limited。第四个就是神的恩惠是 resistible， 可以抵抗的。第五个呢 ，liable， 就是说，得救以后 liable。你还是会失落，所以他抓了五个字母 ，P-E-A-R-L 合起来叫 pearl 啊。你有郁金香，我有珍珠，也很好记啊，这很好记。这五个字是corresponding 对的，一个 T-U-L-I-P， 一个对 P-E-A-R-L。OK， 好，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天命的这个教育里面主要所触及的呢，是在这个谕令的这个部分啊，就是说谕令。那么谕令这个概念呢，在阿米念派是不同意的，他等于不同意的，他不觉得，他认为所以这个你要去批判这个因为对这阿米念来说，他之所以拣选我们，我们得救了，是因为什么？因为神在万古之前知道我们会信主，所以我们的信主是 based upon 神知道我们。决定还是在我的信他，因此呢，神的知道不能做决定，做决定是我，因为我的意志必须是自由的，所以因此呢，will 的 freedom 在阿明念派来看的话呢，至少在这个人相关的事情上来说是 absolute， 他是 absolute， 因为他是一个 decision making factor， 那神所以。神在整个阿米念系统里面呢，神是蛮限缩的。神唯一的本事呢，他就知道很多。我小时候看过一个故事，是《时代》那个《读者》杂志看的故事，说美国有个地方，有个小镇上有一个杂货店的老板，他是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这个人他有个禀赋，他能知道进来买东西的人他要买什么东西。所以客人进来以后，他说：“你是不是要买这个？”那客人都奇怪，怎么我要买东西，你都知道呢？那照理讲，这样的一个店生意会更好，更不好。所以后来这个事情在这个小镇都传开，说这个老板有这种禀赋。可是镇上的人后来都是他们不喜欢到这家店去买东西，为什么？他觉得他进去买东西，他没有 freedom， 为什么？我里面的东西我都被你知道了，都被你知道了。那么，我现在来说，神呢、啊，神顶多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店老板，他怎么知道你要买什么？ OK， 但是他不能预定你要哪一首，他只能预知你要哪一首。那这样的神几乎讨不了什么好， okay， 因为他没有什么真正的真正的权柄。所以在在这两个来说，那对阿明念派认为说，因此呢，我做的决定，我当然要负百分之百责任。所以在阿明念的系统里面，他第一个就是他第一个最主要是自由问题，自 freedom 问题，他要争取一种绝对的自由。那非常的这个绝对自由呢，就产生了还有一个好，还有他认为说，他不要把那个罪恶啊，因为还有个罪恶的问题。今天罪恶呢，是我做了错的选择，犯了罪，那我就扛嘛，我不能说我犯罪这件事情是神在万古之前预定，那神应该去负责任呢？那 no， 今天神怎么可以为罪负责任？责任是我们这些犯罪的人负。所以在阿米尼的世界里面，神是非常非常 innocent， 但神 innocent 代表神是非常少掉了很多很多的 power。神为了享受他的 innocency， 神就要失去很多很多的他的主权啊。所以这你会发觉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逻辑性。但是我们还是回到圣经，要看到圣经的见证到底是怎么样。那当然了，后面PARL， 所以这五个东西是 logical 的 ，TULIP 也是 logical 所以在这个阿弥涅的系统里面，人呢、啊，人虽然是堕落，但是没有堕落到的可怕的地步。所以诸位 ，John Wesley 在十八世纪被主兴起采用阿弥涅派的时候，他不是阿米念派，他叫做 Evangelical Arminianism， 这两个不一样。他不是，他第一个他这个他是承认，他第一个不是 P， 他第一个是 T， 他承认人的全然堕落，所以他的系统是一个不逻辑性的阿米念主义，因为阿米念主义本身是 P E A R L， 是环环相套的，是非常逻辑性的。OK， 好，这个，所以其实阿弥念派跟五世纪初的这个柏拉修派啊，其实是很靠近啊，我没有去深究。那有的学者就直接把阿弥念说成这个叫做是吧？叫做十七世纪啊，16、17世纪之间的柏拉修派。但是今天在福音派世界里面的阿弥念派基本上都是 John Wesley type 的，这种叫做 Evangelical Arminianism。 这一派是他五个，他第一个 P 没有了，他是承认人是全然堕落，不一样的。好，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思维的里面，他等于是对这个天命这个教义本身呢，他是因为天命这个教义呢，是神在万古之前 decree 的 operation。 那么当你对万古之前 decree 在反对的时候，那今天所发生的天命你也是会 boycott。 所以阿弥念派的神学在这个 chapter 来说，我相信是 会发生 head on collision。 好吧，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好吧，我们一同祷告。天父啊，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到主的面前祷告，并且打开圣经，思想经文上给我们的启示，也让我们在实际的服侍和生活经验中来体验神的话究竟是如何，让我们做一个对的抉择。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